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小郑姐妹你好。
你好
啊，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你聊一聊。到美国来的时候之前有没有接触过基督信仰？
我其实在来美国之前应该是算是基本上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信仰的。对，因为就是国内的话还是比较流行佛教这样的信仰，所以像基督教的话就很少会听到有人说起，我周围也确实没有这样的朋友，就基本上没有接触过。
那你就是完完全全等到美国读书的时候才开始接触的是吧？
对，就是到了这边之后认识了一些朋友，他们是信基督教，我才第一次就是意识到吧，这世上还有这么一种教的存在。对。
我知道你来美国的时候年龄很小。
对，我刚刚满18岁。
没有吧？好像没有到18岁。
差不多有，刚刚满，就是刚刚到那个时候。
是吧？因为那个时候好像还说要给你过18岁生日啊什么的，恐怕
哦，对对对，好像是有的，是的是的，
哎呦，好久没有到18岁，你很小，
对，
就过来，
是很小，
那你说你过来了以后认识了一些朋友，然后进入到进入到教会是吧？那你刚到教会的时候，我知道有很多的小孩子，他或者父母啊或者什么对基督信仰有一些误解。他会很害怕加入到一个组织啊什么的，你有没有这些顾虑？
我没有，因为我觉得可能这跟我自己家庭也有一些关系吧，就是我父母在我宗教信仰这方面没有说特别的干涉，而且就是说我本来在就是出国之前呢，我是有佛教的这个信仰的，所以就说我的家里人对这些事情也还算接受良好，而且他们也很少跟我提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就说他们不会觉得就说宗教信仰是一个多么严肃的问题，他觉得就是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反正你玩一玩就可以了，他们不是很认真，所以也不会觉得说这是我真的说有一个信仰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啊什么之类的。对
啊，所以你就是说在这方面比较开放的。
对，与其说是开放，就是他们完全我的父母完全不在乎这点，我也不是很在乎。我觉得人性什么无所谓的，你怎么想无所谓，你只要能把事儿干成就行了。
是。那你到这边来了以后，进入教会以后，这是怎么讲？就是说，你喜欢来吗？就是你第一来到教会的第一印象给你怎么样？到教会来以后的第一印象觉得怎么样呢？
我记得我在刚刚进入教会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进入到教会的那全部的过程。我当时的印象就是，我觉得教会是一个很难得的，就是大家相互关怀的，就是一个好像你掉进了好人堆里的那种感觉。
那感谢主。
对，就是在感觉大家不像外面世上的人那样相互猜忌的多，或者说在面对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点敌意，就或者说没有敌意也会有些防备。对，但是我刚进入教会的时候觉得大家对我就不会有太多的这方面的这种东西，而且就说他们都会尽可能的在面对你的时候 面带笑容，而且就大家跟你看说话的时候，就好像你们已经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我就觉得，尤其是可能刚刚到美国这样一个环境，就是跟周围的人都合不来的时候，因为这个环境毕竟和我从小生活的不太一样，你就会有一种很深刻的、很明显的觉得自己是一个异乡人的感觉。但是我当时来到教会的时候，因为周围也都是中国人嘛，大家说同样的语言，长得都是差不多的样子，而且大家在面对我的时候又很亲切，你就会让自己感觉到一种就是难得的就是这种放松感，就好像我又回到了国内，就又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所以第一次进入教会的时候感觉是挺好的。对，
是是，那感谢主。也就是说教会里弟兄姐妹这种爱，这种真诚的接纳，就让你觉得很温暖，也很放心，是吧？
对，是的，是的，就很放松的感觉。
是，那进入教会以后，因为你这样子感觉很好，所以你就会持续的来了，
就持续来了，对。
那你也提到，就是说，也是还是因为你也有一些朋友，是吧？
对，是的。
那这些朋友对你就是持续的来到教会有什么比较好的，有什么帮助吗？
对，我觉得在这里也确实是要特别的感谢一下，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尤其是我在没有信主之前认识的我的朋友们，就是我觉得也是有神的带领吧，就是我总是在一些很奇妙的场合之下认识他们，就比如说把我带到教会里的那个姐妹，我们是在开学的第一天在车站认识的，就是正好我们都在等同一班车，然后她是我的学姐吧，我就上去向她问路，我们就认识了。然后她那个时候就对我非常亲切，不像有的人你找她问路她还很不耐烦，在国内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多的，大家尤其上班匆匆的时候很讨厌陌生人来向你问路，但是那个学姐就一直很亲切，所以她最早我第一个认识的应该就是她。然后后来就是我的第二位朋友，就是我后来在教会里边的一个属灵上的伙伴了。就是这个姊妹我们一直关系都很好。她是那个，我觉得她在我刚刚进入教会的时候，她几乎就是我来教会的一个，可能不是说唯一的原因，但几乎她是我很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对，然后包括我记得我刚进入教会的时候就认识馨宇姐，我记得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当时我就跟你聊天了，然后我记得，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就交流得很好，而且紧接着你又邀请我到你们家来参加那个 Thanksgiving 的一个就是在家里的聚会，对，我当时就在你们家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种家庭的温馨，所以就是我很喜欢这种感觉，而且包括在我遇到我刚才之前我提到那两位朋友也是，就他们会给我一种，他们接受你，他们对你，他们真的是从心底里面关心你。不是像说社会上有一些人，他觉得你这个人很有能力，所以他抱有着一种想要利用你的心态来跟你结交或者说对你好，他们就是说他们完全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就是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情况之下他们就已经对我很好了，我觉得这是我最早进入教会的根本原因，就我的朋友们他们对我的这种情感是最让我珍惜的。
那感谢主。那因为你这样持续的在教会里面，慢慢的你就对基督信仰也有一些了解。那你就是说从完全不认识、不了解神、不了解这个基督信仰，到你愿意接受这个过程，你还记得不记得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是什么让你能够最后愿意接受，要加入到这个里头来？
对，就是
进入到教会。
这也是我很感谢神的地方，就是我在17岁的那一年就离开了我自己的家里，到了南京一个人去生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可能我天性就是属于比较倔强一点吧，就我不属于特别听话的那种孩子，所以就是我在社会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自己还需要打工来挣钱养活自己，所以就是在 在那个时候，就是我对于世界最早的认识，我觉得我现在再回头来看，就觉得甚至都有些扭曲，就是我看到的负面的信息太多。然后我觉得我进入到教会，就是我在没进教会之前吧，首先先说我没进入之前，当时我就已经知道我最好的这两位朋友他们都是基督徒，而且他们其实用过很多很多的方法邀请过我很多次，希望我能够到教会来，但是就是我一直都很坚定的就拒绝了他们，坚定不移的伤害了他们。就是后来是因为我的，
那我插一句，对不起，就是既然你对他们也有也有好感，而且这个也是在你已经进入教会以后，是不是？
对，
你拒绝他们，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很喜欢他们，很喜欢这两个基督徒姐妹，也很喜欢教会的氛围。那你为什么还要拒绝呢？这里头有什么原因呢？
对，我觉得就是其实我在刚刚进入教会的时候，我都没有这么强烈的就是这种拒绝他们的欲望，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特别的把这个信仰就是当回事儿，就是觉得得过且过吧。我觉得大家就是其乐融融，你也好我也好，那个吃得好喝得好我就很开心了，就大家就好像玩伴一样，我没有说特别的把这件事情当得很认真。但是后来等到我逐渐开始真正接触信仰，而且当我也开始逐渐的就是感觉到这是神他对我会有一些指引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其实这件事情不是一个玩笑话。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其实就是说圣经上的很多主耶稣对我们的一些教导和要求，和我跟这个世上的一些观念和看法，然后包括是我在这个世上一些使用的一些，就是好像一些说难听一点就好像是手段一样的东西，是完全就是相悖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我对教会抵触心理比较强的一个时候，就其实那个时候我都已经决志信主了，说实话，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很认真的去想过我为什么要信主，我只是凭着一种就是对于这种家庭式的这种温馨的这么一种眷恋，
爱的这个氛围，
对这种这么一种渴望，所以我就信了，也没有任何的原因，就完全是一种就是一时的冲动的感觉。对，等到我后来我都已经信主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才开始有这种观念上的改变的时候，这个挣扎就很多，所以有的时候我甚至会可能有一两个月的时间都不来教会。对，
就是说神这个家教会还有神自己这个信仰的爱很吸引我们，但是他说要让我们走的这条路，他的那个道德的标准或者他的很多的准则，你要决定要跟随神的时候，
对
啊，那个
这个
要就是说神的要求来要求我们完全的跟随他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很大的征战了，是吧？
对，就是说做决定总是很简单的嘛，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话，就像话说出口，是就是，就一句话说出来就结束了。但是你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肯定你可能说千句万句都没有办法改变你形式上的这种就是这种类似于这种方式或者是区别。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刚刚进入教会的时候，我就是逐渐的就感觉到一种和大家格格不入的这么一种隔阂在这里。就刚进入教会的时候是大家都对我很好，我们有这种就是他们对我很关怀，但是认识时间久了又发现我好像和他们就是完全不同两个世界的人。我真的一开始的时候有很深这样的感觉，尤其是我在刚刚受洗的就是那一阵子，我印象很深，我在受洗的前一个星期的星期天去参加主日敬拜的时候，我那天就是我本来也迟到了，当我在站在那个就是大家聚会的那个门口的时候，我看着那个门就是我怎么都推不开，就我觉得好像我听着大家在唱诗歌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特别深切的意识到我和你们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那个就一直就蹲在外面。
对，我那天很
伤心。很伤心。
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我还是很渴慕我的神的，这种渴慕简直就是 就刻在你的就是心里边的那种感觉，我控制不了。但是当我意识到我站在那个门口的时候，我发现我跟大家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的人的时候，你就感觉好像被人抛弃了一样，所以当时我心情就很不好，所以那天就哭得比较伤心。
是。
对，我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是为什么，后来我再仔细想的时候就知道，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属灵上的挣扎和攻击吧。可能也算是一件好事，我开始真正的就是说很认真的在面对我的信仰了。
是。真是不容易呀。谁要把我们从死和罪的这个权势里头救出来，然后放到神
的
国度里头，这个真是你经历了很多。
就是我也是前两天在想起我信主的这段过程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我最感谢神的地方就是我曾经就是说迷失过吧。而且就是说我的迷失可能和我同龄的人还有一些区别，就是我在面对就是我们就是社会上的那些人的时候，因为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些人他们大部分都比我年龄大一些，我们大家处在同样这样一个工作环境之下，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人的天性嘛，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活，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为了他们的利益而伤害你，特别我年龄又比较小，我又不懂什么为人处事的方法，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完全一片空白的时候，就是大家在面对这些比自己弱小的人的时候，他们就会很自然的产生一种把你看清啊，甚至是开始用，就是他们的言语上会不自觉的就流露出对你的轻视来，他们不会说当面的就是直接辱骂你，那是因为他们从心里边就觉得你这个人不值得，你太小了，你什么都不懂，你都不足以构成我的威胁，所以我没有必要当面去辱骂你。所以这也是我后来学到的一点，就是如果有一个人甚至是对你生气到当面开始辱骂你的时候，至少还说明你在他心里是有一定分量的。如果这个人就看到你的时候直接就忽视了，那你才是跟这个人你们是绝对，我们是没有办法做成朋友的，就是没有办法一起愉快的玩耍的，就是他完全不在乎你。那个时候我周围的人对待我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说我在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我就会开始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没有什么能耐，我也确实就是说我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成绩可以让我夸耀，我也没有说什么有钱的家世可以让我一出去就是一说哎呀请客，我1000块钱出去，你们所有人都过来跟我一起吃饭吧。就是我也没有这样的财力。所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像就是我也逐渐就是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久了，你也就知道见风使舵，见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就所以后来有一阵子我说的话总是就是半真半假的，就是掺着一定的谎言，但是又有5-6分的真话在里边，就是我在可能同样一件事情，我在面对不同人的时候，我就会特意的捡他喜欢听的说。因为人总是就是倾向于愿意听我认同的话嘛。对，所以有一阵子就说谎话几乎是我在那个环境之下生存的一种必要的手段了，简直就是。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我那个迷失就是说我已经把人的罪恶和软弱当作是我生存的方式。就是我通过看到这个人，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人，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比较喜欢别人夸他，那我就会刻意的针对他这个弱点，利用他这个弱点来达成我的目的。就是说我觉得这就是说可能听着比较严重，但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世上的人都还是就是说会或多或少的就是会做这么一点了。对啊，所以就说这就成了我生存在那个环境之下的方式，因为我也实在没有别的可以靠，我也不会就是我的父母也不会就说给我钱财来让我生活，我想要支付那些我吃饭的钱，还有一些最基本的穿着衣食住行的钱，我必须都要靠自己的时候，简直就是你很自然而然的你就偏向了那个方向，然后你就很难再回来了。
那个就是在你信主以前是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方式吗？还是就是持续到你 信主了以后，你仍然有这样子的一段生活方式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也是我应该向神忏悔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到现在为止仍然还有这个缺点。我自己知道我身上有这个缺点，但是说知道和改正还是两回事的嘛，哈哈哈。
但是我知道你虽然是就是说，你已经就是好像。就是像，就好像有点习惯于这样的生活方式了，觉得好像我必须这样子，我才能够生存下来，
我
才能够在这个人群中被他们接纳。
是，
但是我知道，好像原来你也提过，你自己好像并不喜欢。我觉得好像你原来说过，你好像是生活在一个黑暗的当中，好像要被吞没，然后看到前面，但是总有一个亮光在吸引着你。
对，是的。
那这个呢，就是说是在信主以前，你好像一直在，虽然在那样子的环境中，你那样子的生存，那样的生活，但是你一直不喜欢，你一直觉得好像那种就像是黑暗要吞没你。但是好像有另外一种生活在吸引你，有一种亮光，是这样子
的。是的，就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是在我还在南京的时候，一个人生活在外地的时候更加明显。就是就是在有些面临决定的时候，可能我知道我做出这个决定对我更有利，但是这个决定就是说损人利己。所以就是可能我都已经想好了，我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应该要如何的，就是接下来下一步要怎么去做。但是在最后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就在最后，往往就是在最后一刻，我说不行，我不能这么做。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这么一种本能的直觉，我说我不能这么做。就是刚才那个，就是我们提到的这种感觉，就是我生活在黑暗里边，但是我感觉到有灯光在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其实我到现在为止也有的时候也仍然会有这样的感觉，尤其是在可能我属灵征战比较厉害的时候，我还是能够感觉到那些人的软弱和罪，在努力的就是说挟持我。就我觉得就是说我最难以摆脱的一点就是那种愤怒吧，我觉得是，就是面对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我总是对他们有一种无法摆脱的愤怒。我一直可能不论我说不说得出来，但是这种愤怒一直都在，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经常陷入到一种情绪之下无法自拔。但是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都已经愤怒到快要失去理智，快要做出一些就是说人在冲动之下会做出的一些犯下的一些错误的时候，但是却在最后一刻突然间就拽回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后来我信主之后，我觉得这种情况逐渐的就是说在减轻，就是我陷入到那种愤怒的这种时间越来越短，而且程度也会相对浅一些，而且我恢复过来的也会更快，我就会觉得我想神还是在我身上有一些改变的。
那感谢主，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像你谈的这些情况，就是你实际上在那种原来的那种生活状况，虽然你不认识神，你也不了解这个信仰，但是总好像有一股力量在拉着你，不让你就是说很享受那种尔虞我诈的那种生活状态。
是的。
然后总是要把你好往一个光明的那个方向来拉。
对，我觉得我心里本能的还是在排斥这些事情。所以我为什么就是说，即使我那个时候做出这些事情来，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快乐过。我做这些事情从来都不会因为我骗了别人而心里到感觉到一丝一毫的快乐，它只会带给我一种更深的愧疚感。就是你会觉得你的心里像压着石头一样，一块一块的往上压，压到最后有一天你自己都承受不住的时候，你就爆发了，就这样。
是。
对，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是这样的。
是。
对。
哎呦，小小年纪经历了很多的磨难，是。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特别想说的一点，就是我以前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就是我觉得在我跟我周围的人接触的时候，我也听到很多我的朋友们他们生活中的一些辛苦，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着很多的伤害，不仅仅只是我，所以我在我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 我不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就是说，但我也没有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不幸的人，
嗯，
就是说是好像上天对我也没有说特别的残酷，但是也没有说特别的厚爱，
嗯哼哼，
所以就是你会不由自主的在心里就会有一些怨言在，我觉得这也是我信主之后我感觉到我身上的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我在有一些很少的时候我开始学会去感恩这种挫折，就是我听过别人说过一句话，就说人的一生呢就像是心电图，如果你一帆风顺呢就代表你挂了，就是那个心电图呢，
对对对，
你看到它上面会有体，嗯，你的心脏必须得有波动嘛。
嗯，
要是你一帆风顺一根直线下去，就说明你已经挂了。所以我就说，
挺有意思，
那我还得感谢我的神，至少说明我还没有挂。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嗯，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后来以前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只是当玩笑也就过去。不过现在想想，确实也是很有哲理的这句话，而且我觉得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是非常心胸开阔。经历过很多事情才能把人生的这些就是痛苦看清了，他才能说出这样一句至理名言来，所以我还是非常赞赏这句话的。
嗯，是那不管怎么说，感谢神，借着你来美国，
嗯
啊，在这边就是能够有一个很方便的进入教会的一个机会，
嗯，
能够很直接的很清楚的来就是进入到神的家里来了解这个信仰，是吧？
嗯。
那虽然就是说，因为你包括现在也没有完完全全的，就是即便是觉得神的那些教会里的那些感觉很好，
嗯，
但是也没有完完全全的说要完全的照神的那个话去做，这个对你来说还是蛮困难的，
嗯，是很困难的，
到目前来说仍然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
是，
但是至少就是说你会觉得这个信仰真是是个光明，是吧，是一种光，
对，
嗯，是你渴望的一种生活，是吗？
嗯，是我渴望，就是说我现在觉得我在面对我的信仰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态度未必正确，但至少我现在的态度就是，嗯，我不觉得我可能就是说真的能达到像主耶稣那样，就是他在被人钉上十字架、被人诬陷、唾骂之后，连生命都丢掉的时候，还能够如此大度的去宽容别人。我觉得我要达到他这样的境界，还是需要 long way to go。但是我能够感觉到的就是，我有我的进步和变化。
嗯，
那我觉得只要我在努力的向这个方向努力，那我觉得就，对我来说目前来说就足够了，而且我也觉得可能我知道我是一个人嘛，我也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我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在身上，我可以写出一个长长的长达十页的单子来数列我所犯下的所有错误和我所有身上的缺点，
嗯，
可能十页纸都不够，但是至少我可能每天都在改变吧，我觉得就足够了。
嗯，那就是你现在在美国这块上学，你觉得这个信仰对你有什么帮助呢？在你的生活学习上面有些什么样？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也很难回答，嗯，就是我没有办法说出我的神对我就是说很具体的他，哦不对，其实我有很多很具体的事情可以说，就是比如说我成绩很不好很不好，差到都已经要被学校开除的时候，
嗯，
我的神总是能有办法在最后一刻的时候让我回来，用通过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这个方式，
嗯，
反正我就是学校就是始终没能把我赶走，我就好像一个牛皮糖贴在了这上面这样，你怎么甩都甩不下去。当然我要感谢我的神，就是他让我变成了一颗牛皮糖，我觉得所以我现在能够继续留在这个大学读书，没有就说被学校开除。还有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是说我最感谢他的地方，我最感谢他的地方是我在就是说在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我觉得我放下了我自己心中的很多压力。
嗯，
可能我说话做事对待别人还是那个吊儿郎当的，就是特别不靠谱的那个样，
嗯，
说起话来哎呀简直就是那个拽的二五八万，哎呀别人听了就想一巴掌呼你脸。
那么严重啊？那你在我面前表现的是蛮好的
啊。对，那不一样，那是因为我们熟嘛。我在这熟的人面前，总是要稍微相对的伪装一下我这个伪善的面孔。
哎呦，希望这个以后不是伪装，这是你真心的流露。
对啊，但就是说，对，有的时候嘛，在其他时候，你不小心原形毕露的时候，就哎，还是那个熊样。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至少我心里边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我觉得我放下了很多东西，就是可能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那么在意别人对我的伤害，我也学会如何去原谅别人。这是可能以前我的生活经历让我看到了很多周围人的痛苦，但是我觉得我最悲哀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了解这些痛苦，可我却不能原谅他们。我能了解别人为什么要伤害我，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的动机，我也觉得这是一个人可以理解的，就是说本能的反应，但是我知道这一点却不能原谅他们。而且可能我的生活经历越多，我见到的痛苦越多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我越来越重的负担，因为我看得到却看不透。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悲哀的人。但是现在我觉得圣经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是它不单能帮助我看到这些东西，而且还能帮助我胜过这些东西。
感谢主。
就是你看到人的，你懂得人的软弱，和你能胜过这些软弱还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我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如果你觉得你胜不过这些软弱，那你还不如更从一开始就压根儿不明白，这样你至少心里不会有太多的纠结和太多的就是说重担在这里。
是。
但是我觉得我的生活已经就是说将这些东西摆在了我的面前。那我能做的就是尽量的接受它，努力的去原谅，和就是说胜过它。我觉得不光是说原谅别人，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原谅自己。就是我觉得我在信主之后，我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我不能去面对过去的我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一个人在外地的那一阵子会迷失的如此厉害，就是我不能接受我的失败。我觉得我以前小的时候，我的生活其实还是挺一帆风顺的，我的父母对我也很好，我的学业朋友对我就说没有说特别的优秀，但至少也不差，就是我的生活一直就平平静静的，没有任何大风大浪，我也就这么顺顺当当的走下来了。但是所以当我一旦遇到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候，我就很难走得出去，我也很难放得下。所以我那阵子就是觉得我遇到了这么一点小的困难，我就完全不能接受，就我甚至以一种逃避的方式去从我原来就是我们家所住的城市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去，就是希望我就是努力在逃避那些过去的那些失误，就那些失败，我不能面对它。但是我觉得圣经就是在一遍一遍的告诉我说，人都是有软弱的，人都是有罪恶的时候。而当我看到就是说我周围的朋友，他们在知道我身上有很多缺点的时候，还愿意去原谅我，还愿意去帮助我。而我看到主就是说主耶稣在他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让我非常非常感动，他说我的神啊，就是他的大意吧，就是说神啊，请你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我当时非常非常受感动的一句话，就是他愿意原谅这些世人的罪恶。所以我就每次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也许我过去的失败不是说那么的不可以接受，我也可以说面对他，因为我的神说我愿意原谅你，我愿意宽恕你所有的罪过。所以我就会觉得当我再去回想这些事的时候，我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压力，我也不会就是说给自己这么多的条条框框，我一定要怎么怎么努力，腰缠万贯啦，然后那个什么就是一堆朋友啊什么之类的，才能够让我在这个世上过得好，才能够让我自己从心里接受认可我自己。就是我那阵子突然间意识到，其实一直以来不肯原谅我自己，不肯接受我自己的这个人还是我。是我自己，就是一直在排斥我自己身上的这些缺陷。其实我的朋友，我的父母，他们其实可能都已经看到，甚至都已经接受，甚至都已经习惯的时候，我自己接受不了。所以我会一直很痛苦，一直在 不停的就是说在四处的寻找就是这个答案。所以后来当我接触到神的时候，我就觉得嗯，这个答案我现在找到了，至少我可以接受我自己了。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我非常感谢他的一个地方。
嗯，感谢主。你虽然小小的年纪啊，但是好像在社会上嗯这样子啊，生活时间虽然并不太长，但是好像就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患难。嗯，我想就像你说的，很多事情不明白倒好，但是这个不明白或者明白不是你自己所能掌握的，
我决定不了。
当你明白了又没有答案的时候，的确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对，
感谢主。我想你刚才说的就是你对自己的那个完美的那个要求或者那个标准，那个你自己达不到，甚至让连你自己都不能够接纳你自己的时候，当你来到我们神的面前，你认识他，你知道我们的神是照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接纳我们的，圣经上说神是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了。所以在我想这个是不是也是就是神或者教会对你吸引很大的一个地方。
是的。
那我还知道有一个好像蛮有趣的故事，就是说大概应该是你第一次来教会之前，你也出了一次车祸。
对，是的。
那一次车祸你后来开玩笑说是那次车祸把你一下给撞到教会来了，是吗？
是的，是的。
能讲那个故事吗？
对，是这样的，就是这算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吧，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我在没有出那场车祸之前呢，是很坚定在我从前的这个佛教的信仰上面的。我的朋友不论怎么说我都不愿意来到教会，而出那场车祸是我最直接的一个会到教会来的原因。就是说我当时转变想法，其实那几乎就是唯一的原因了，就是因为这个，我就是因为出了那场车祸但是却大难不死，我甚至身上都没有什么伤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一定就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上天其实还是很眷顾我的，他让我出了这么一个车祸但是却毫发无损，我就觉得我是应该就是说去，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应该有一个地方让我感谢他，所以我就去了教会。然后紧接着我就在教会里边就是说有了各种各样的就是说经历，见到各种各样的人之后，我才意识到那只是说可能我好运的开始吧，哈哈哈。所以对，就是其实我对于那场车祸的就是记忆我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因为那已经都是三四年前的事情了。对，但是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那一定是说有神的指引在这儿的，因为当时
保守是吧。
对，就是
当时好像你说你是在走路，
对，
是要过马路吗？
是的，就是说这个因为当时的那个情况也很独特，就是那天晚上是已经大概有晚上八九点的时候了。我们这个Iowa City 这个小村庄嘛，我实在是不忍心吐槽它，但是这是个事实，就是我们这个小村庄呢晚上是没有太多的这个
灯光
的。对，而我那天穿的衣服又是深色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撞我的是一辆红色的就是小卡车。是真的那种就是卡车运货的那种卡车，但是没有说很大，但是是小的那种 trunk。 然后我当时在过马路走人行横道的时候，那个人司机就是他下车之后，那个司机见到我，他就说我当时真的是没有看到你，我在撞上你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我撞上了人。所以就是说他，而且那个地方还是个下坡，所以就说他当时下坡的时候他又在赶着去上班怕迟到，他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我不知道他具体速度有多少，但我知道大概也有七八十 mile 了，有了，绝对是有了。
不会吧？
有的，
在当趟里头会有那么快？一般是35 mile 哎。
OK， 那可能就是我，那就是我记错了。OK， 不好意思，这个，因为我那天确实撞的有点昏了，我记不大清。
总归是比较快的。
对，我就是光记得他开得很快。然后我当时看到那辆车的时候，我已经来不及躲，我已经站在那个路正中间，他就要正好撞到我身上。
是。
然后就是在那一瞬间的时候，我的身体就突然间往后倒了一下。所以那个车撞的时候只撞到了我的腿上，但是没有撞到我的上半身。 所以我就在空中翻了一个滚落在他的地上。
哇，
对，这件事情我是不知道，我是听到别人在说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周围因为当时还是在放学的路上，就是周围有很多的我的同学们都看到，我就听见一片惊呼尖叫声啊，就是这种。
是。
然后后来我就是那个车速那么快，当时那个司机下来的时候也吓坏了，他就说我撞你，他那个车那么大，直接撞在人身上，就你肯定得有点什么伤吧。结果他就说，哎，好像我什么事儿都没有，我自己还就是说在地上坐一会儿我就站起来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一定是有神的保守的，就是这样。
真是很玄很惊险。
是。
也是感谢神了，神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这个车祸本来这么大一个不好的事情，能把你撞到教会，那现在想想也是很值得的。
对，我也是觉得很值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哈哈哈。
是，神为你预备的福气是要倾倒到你身上的。
是。
就是我想，虽然现在还有一些疑惑和不明白，只要持续在主的里面，慢慢的成长，神的福气会源源不断的覆盖你。好。真是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这样和你聊一聊，再回顾一下你信主的经历。
这是我的荣幸，是的。
希望就是说，你在这后面的学习都有神的保守，与你同在。
谢谢。
好，我们有机会以后再聊。
好，谢谢。
好，再见。
同学们，下期再见哦。
再见。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